神应许给他要给他变成大国，神应许他要叫万国得着祝福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。那么以后呢，就是下面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清楚了，亚伯拉罕一面是属地以色列人的祖先，一面是信心的祖先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在这里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起头。那么接着下面到50章就是4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然后呢是以撒，然后雅各，然后呢约瑟。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儿子，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。那么这4个人物呢就涵盖了后面整部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来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故事呢？那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那现在我想我们只能这样看，就是我们要找出这个4个人的特点在哪里。那么现在你会发现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筑了4座的祭坛，那么雅各呢，不是以撒呢，挖了4口的井，雅各呢立了4根的柱子，然后以约瑟呢有4组的梦。所以你看是4组的祭，4个祭坛，4口的井，4根的柱子，还有4组的梦。你看见这4个是这4个人的特点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祭坛是亚伯拉罕的特点。圣经里面讲到祭坛都指着奉献来说，也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。因为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爱，所以我们就愿意有十字架的交通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。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祭坛。那么现在你读亚伯拉罕的一生也是这样，当他一进到事件的时候，当他发现那里不是那里，发现他没有地缘也没有人缘，那么要在迦南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尤其是如果他的敌人知道说亚伯拉罕是要来承受这块地的，他没有生存的可能。所以我们知道很自然的他是个害怕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刚刚到迦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筑了一座的祭坛。这就是奉献。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就是说把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手里转移出去，不要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，接受神的保护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把我们自己能够抓得很紧，我们怕这个，我们怕那个，因为我们不肯奉献。我们永远要记得在什么地方有奉献，在世界有奉献，世界就是神的肩膀。我们现在依靠的是神的肩膀，现在我们不是依靠自己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，叫他不害怕。许多时候我们害怕是因为我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，把我们的儿子抓在自己手里，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在那刮胡子，刮了一半忽然紧张起来了，他再也刮不下去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刮下去，他说我不小心，我怕不小心把我的喉咙割掉了。那请我们记得，所有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的迟早一天会到这样的地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很清楚，就是把自己把从自己的手里转移到神的手里。那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，就是当他刚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人生地疏的地方。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害怕？你知道亚伯拉罕走的时候还是把罗德带走的，因为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是75岁了，那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路到底罗德还是有用啊。弟兄姊妹，他能相信神带他出来，他不能相信他中风的时候神有办法，所以他还得把罗德带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罗德就像什么？罗德就像一个小朋友，他睡觉的时候一定抓一片尿片。我的女儿小时候就这样，她晚上睡觉起来一定要抓一片尿片，醒了她抓一片尿片就睡着了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她害怕。那么亚伯拉罕把罗德带着，就等于把尿片带着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？罗德还得走。所以罗德一走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告诉他，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，看什么？看整个的迦南，所有你看见都是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在尿片没有拿掉以前，你看见吗？你还是看不见。所以很多的经历，为什么我们害怕呢？就是我们把自己抓得牢牢的，不肯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奉献。然后当然我们知道最高的特点就是最高的 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，那是最高的奉献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呢很纳闷，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要叫他献以撒呢？感谢主，如果神不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话，结果以撒在亚伯拉罕的手里会变成目标，会变成目的，不是经过。最后你看见以撒会变成偶像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为什么许多的神要我们献以撒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不觉把神的恩典就当作偶像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当然有这个可能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以撒献上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不是最终的，神不过借着这个让我们经过一下就是了。所以这样我们才被得出释放，否则的话以撒不能够感冒的。以撒一感冒一喷嚏，这个做父亲就紧张。你看亚伯拉罕想，这是我晚年得的一个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他不能生病啊，他一生病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没有安息。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奉献呢？神要拯救他，不是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，神没有意思和亚伯拉罕争以撒，神要亚伯拉罕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你知道根据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把人当作反击的，所以可见神要的不是以撒，神要的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献上了，什么时候就完？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就是把他自己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很清楚，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，神让他做一个奉献的。那么他的最高峰呢，就是献以撒。那么等到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神说不可以，叫他下手，然后神有一个预备。那么这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？神说这个万国必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。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，神当初说神要亚伯拉罕叫万国得福，亚伯拉罕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得福的呢？那现在有一个可能，如果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再生，一直生的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个后裔就能叫万国得福。所以保罗读到那个后裔，知道说那个字是单数的，乃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奉献的目的是叫我们看见什么？是叫我们看只有基督才是目的，以撒不是目的。什么时候你把以撒当作目的了，这就变成偶像了，这就危险，你就失去安息，你没有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把这么多恩典给你，祝福给你的目的是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结果你有了汽车，有了洋房，你说主啊，现在可以放我去了，现在我满足了。你可以去，主不能去，主不能让你去，主的旨意没有达到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特点。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亚伯拉罕是以这个祭坛来做他的特点。然后呢，是以撒的故事。以撒呢，就是挖了四口的井，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牲畜的生活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这个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？所以这里证明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打水的器具一定要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才能碰到活水。那么今天的基督徒，当他把自己完全奉献以后，他一定做一个往深处去的人，这就是井所代表的。然后呢，你发现雅各的故事，什么是柱子的故事？柱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。那我们常常想说，雅各会有见证吗？圣经明明说雅各是虫，有一次以赛亚书说你这虫雅各，那雅各给人的感觉就像毛毛虫一样。但是很感谢主，一直等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变成一只蝴蝶。我想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看几个，我想给大家看一点点就好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他。我们不要紧，下面就是下面的，翻过来。好，这一张我提一下，我现在不讲啊。这个表呢，你们拿回去以后知道说，这是整个创世纪的这一卷，所有创世纪都在这个表里面 啊，你们好好的看一下，好好分析一下，我只要看一下就好。好，下面一张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讲到这个四个人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。那么这也是一张表。那么懂的英文的也可以看一下，在下面一张。那这一张表呢，是给你整个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。我想大家查的字眼也可以把它查出来，知道这个表非常非常的好。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，我们只用那个这个祭坛来把它一生完全代表了。好，这个让它过去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迦南啊。所以如果你要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话，他们的故事，你看这个就那个示罗啊、伯特利在哪里啊？比方说耶路撒冷在哪里？这个通通是那个时候的。我想这个表有用的。好，下面这个以撒的再下去，这个再下去，我们不去看它。好，这个是雅各的故事。这个雅各的故事大家注意一下哈，雅各他一生有四个阶段，很有意思。第一个阶段他是一个这个抓，他的特点是抓。第二个阶段呢，他就做一个奴，他的形象是个奴仆。第三个阶段他是个圣人，第四个阶段他变成先知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从毛毛虫能变成蝴蝶。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他77岁的时候，他骗了父亲的嘱咐。那他是道地的铁公鸡，你怎么一毛不拔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哥哥全身有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骗他爸爸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脖子怎么样，又用东西把它弄住，这样他爸爸才晓得他是他哥哥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雅各呢，他全身都是光滑的。全身光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可以抓住别人，别人抓不住他。你看他可以抓住哥哥，哥哥抓不住他。所以这是道道地地的雅各，他就是会抓，他生下来就抓着哥哥的脚跟，77岁了还是在老妈妈的阴影底下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么骗了父亲的嘱咐，最后呢，从此以后他也见不到他自己的母亲，这实在是个悲剧。所以77岁他就开始过逃亡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旦亚兰，这就是哈兰那个地方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那么经过什么地方？经过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啊。在伯特利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。那么20年以后，他回到一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做宾威勒。圣经告诉我们是太阳就升起来。所以可见这20年对雅各来讲是黑夜。那这一回呢，他碰到对手了。这20年他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一面是他被骗的故事，一面他骗人的故事。这一段的故事不是骗就是被骗，这是两个人弯刀碰到葫芦头。没有想到他碰到他舅舅比他还要厉害，他本来可以骗别人，结果现在呢，神打发一个人专门来骗他，是谁呢？就是他的舅舅。他要的是拉结，结果呢，他舅舅把利亚给他，然后为着他呢，又多服侍了14年，然后他多次改了他的工价，他说白天受尽干热，晚上尝尽风霜。那么这就是雅各的故事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恶人并没有平安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神对付他，神在那里做工作在他身上，目的就是要让他经过那个黑夜。那么到了宾威勒，神在大腿窝上摸一把，从此以后他每走一步路都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，许多时候神也是把我们带到宾威勒，不像从前那么健步如飞了。但是这里呢，宾威勒乃是神的面临，现在能看见神的面，现在呢太阳出来了。从那个又开始，你看神就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希伯伦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仔细读希伯伦的故事，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回到希伯伦的那一年，就是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被撕碎的那一年。从此以后他有多少年？大概有20年没有看见他的儿子。在这个以前有20年没有看见他的父亲。你要知道吗？神的手非常非常重，他骗他父亲的祝福不错，他到底爱他的父亲，所以你知道最后还是回到希伯伦，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，这就变成他的目标。所以可见呢，虽然他诡诈，但是最后还是。